诸葛亮啊，在荆州啊成家立业了哦，他朋友啊认得的人越来越多。
嗯，
这有一次啊，诸葛亮临时起意
哦，
就邀了十几个朋友啊回去继续聊天。
哎呦，如果是一般的家庭主妇哦，碰到了这么不体贴的丈夫，忽然讲都不讲一声就带这么多朋友回来开 party 啊，一定搞得手忙脚乱。
可是啊，我们这个诸葛太太啊，黄黑黄小姐呢，一点都不慌乱哦。
哦，
她啊，摇着她的鸡毛扇子。
哦，原来诸葛亮的鸟毛扇子是跟黄黑黄学的啊。
对呀，我们的黄黑黄小姐悠哉悠哉的摇着她的鸡毛扇子，晃进厨房里面去。
哦，
结果啊，不到十分钟，竟然端出了20张大饼让客人呐、卷牛肉吃。哎，
哦，大饼卷牛肉20张啊，速度这么快，他是不是请了很多菲佣在厨房里啊？
连诸葛亮都觉得很惊奇，家里哪有这么多钱请菲佣？他跑到厨房里面一看，天哪，这厨房里面啊，竟然排列了3个比真人还要高大的木头机械人
啊！
这一个木头人啊，负责推磨磨面粉
哦。
第二个木头人啊，负责推棍子擀面粉
哦。
第三个木头人啊，就负责压风扇
哦。
他每一压风扇啊，火力就变大，下次啊就把饼啊给烤好了。
哇，黄黑黄原来是哆啦 A 梦小叮当啊！这三个木头机械人经过诸葛亮观察的结果，就发现哦，都是靠齿轮来衔接的。小的齿轮一转呢，大的齿轮就跟着转，这种原理就帮黄黑黄省掉很多力气。所以黄黑黄进了这个厨房之后呢，手上就拿着食谱在那边翻，脚上呢没事就踩他两下，一踩啊，这木头机械人就工作，就帮着黄黑黄啊磨面粉啦、擀饼啦、生火呀，什么都做了。
哇，这诸葛亮啊，从来不晓得他的太太黄黑黄还有这么一手哦。
真的，
当场啊都对老婆深深一拜，拜托老婆把这齿轮转动的学问全部都教他。果然呐、在20多年之后啊，在诸葛亮的研究发展之下，
是是，
黄黑黄小姐啊，这些齿轮传动的技术啊，果然派上了大用场。
唉，现在回忆起这些新婚时的快乐，跟黄黑黄的相知相惜，都好像是过眼云烟一样。诸葛亮都已经54岁了，他过度操劳，偶尔会吐血，身体已经越来越不行了。诸葛亮就决定趁自己还撑得住的时候，要进行第6次对魏国的进攻。这一次诸葛亮的北伐推进到了葫芦谷。
葫芦谷，
诸葛亮看中了葫芦谷的地形，就把工匠木匠都聚集过来葫芦谷，然后请马岱将军镇守在谷口，把整座葫芦谷当作是一个地下兵工厂。
哎呦，
然后诸葛亮从口袋里面掏出一份破破烂烂的设计图。
干嘛？
这发黄的纸张上面写着木牛流马设计图，底下呢有署名哦，设计人诸葛亮，协力设计人诸葛黑黄。
诸葛黑黄我是知道啦。这木牛流马什么怪物啊？
这木牛跟流马通通都是木头所做的一种运输工具。木牛呢，只要一个人就推得动，是一种独轮的小车子，在前后啊分别装上4根小木脚，防止这小车子在山路上面会翻倒。另外车子前面呢还装上一个牛头，可以平衡整个车身。这一只木牛的身上可以装上去一个士兵整整1年份所需的粮食。
哇，这么厉害、
那
流马呢？
流马就比木牛还要高大，流马有4个轮子可以装更多粮食、比木牛装的还要多出1/2的数量。那这个流马前面的马脖子弯弯的，可以帮助爬坡。诸葛亮每一次出兵通通都被粮食给困住，所以这一次决定要使出 七传秘方来运粮食，果真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，而且加快了行进的速度。
这诸葛亮的秘密武器啊，做好之后呢，就派这些木牛、流马在来回剑阁还有岐山之间啊，运送粮食啊。果然呢，这蜀国啊，军队的后勤补给能力大大的增强哦。这个事情啊，被司马懿给知道了哦。司马懿啊，就冷笑一声说：“木牛、流马，什么了不起？我也会
哦。难道司马懿年轻的时候也跟黄黑黄有过交往吗？”
啊，你少八卦啦，不是这样的哦。人家司马懿啊，是名牌仿冒的开山始祖哦，他派人啊去抢诸葛亮发明的木牛、流马，详细拆解之后，派人照样抄袭。
哎呦，怎么用抄的？
哎呀，这三国时代没有什么智慧财产权的观念哦，才没有人管你抄不抄袭呢。
是是，
这司马懿啊，不但抄袭诸葛亮的木牛、流马，而且啊，还大量拷贝。
哎呦，还拷贝去摆地摊呢、啊！哎呀，
对呀、啊，一模一样的木牛、流马，司马懿做了2000多只，得意洋洋的就带着这些木牛、流马去陇西啊，运送粮草。
哎呦，
司马懿啊，照样博得了魏国人士的赞赏、崇拜。大家、啊、都在魏国的报纸上面说，司马懿又会打仗，又会工业设计，又懂 fashion， 真是文武双全，了不起！
哎呀，作弊的小孩呀、啊！这些消息啊，传到诸葛亮的耳朵里去，没有想到诸葛亮不但不生气，反而笑着说：“我设计这些木牛流马，就是特别等着要让司马懿抢走的。”
奇怪了。你才出厂的新车就给人家抢走，诸葛亮还那么高兴。
诸葛亮就把王平叫来说：“王平，我的木牛跟流马不是有牛头跟马头吗？
是。
那这牛头跟马头的嘴巴里面啊，有一个秘密机关。
哎呦，什么秘密机关呢？
就是木头牛跟流马的舌头。
舌头，
没错。你伸手啊，到嘴巴里面去。”把木牛跟流马的舌头往左边转90度，这样子木牛跟流马的轮子就会被锁住，谁都再也推不动。
哦，好像是汽车引擎的发动钥匙啦。你把这钥匙给转过来，汽车熄火，无论如何车子就动不了了啦。哎呀，我看啊，根据诸葛亮的潜意识啊，不晓得是不是这个诸葛太太太会讲话了，诸葛亮受不了，他幻想把太太的舌头一转，太太就安静了。
只有你才会想到这件事情。诸葛亮呢，就吩咐王平说：“王平，你带着1000人马去抢劫司马懿的木牛、流马还有粮食。”
可是这王平说：“报告丞相，魏国的木牛、流马被我抢走之后，这司马懿啊，立刻会出动大军来追杀我。我呢，只有1000人，那他至少有2000只木牛、流马，还有上面的粮食，我们一个人要推2只，怎么可能安然送回来呢？”
哎呀，王平，你不要这么紧张嘛。司马懿的大军追杀过来的时候呢，你就叫你的士兵啊，把木牛跟流马的舌头通通转一下，然后你们就快速离开现场，不要再管这些木牛流马了。
哦，这王平啊，就照着诸葛亮的吩咐呢，把司马懿的2000头木牛流马都抢到手哦。果然呢、啊，这司马懿啊，立刻就派郭淮啊，带着大军前来救援哦。这王平的军队啊，赶快就把木牛流马的舌头扭转之后呢，自动丢下了这些木牛流马，各自逃开哦。这司马懿的军队啊，根本没有注意到王平这个小动作。
是，这时候郭淮啊，发现王平已经跑了，就下令说：“哎呀，不用再追了，反正这些粮食跟木牛流马抢回来就好了。”正当大家准备要推拉着这些木牛流马回去的时候呢，发现，诶，怪了，这些木牛流马刚刚还走得好好的，怎么现在是推也推不动，拖也拖不动啊？
怎么讲
啊？所有的魏军哦，通通就围过来，在这木牛流马的身上啊， 这边敲一下，那边捏一下，就好像路边有汽车抛锚的时候，很多男生都会围上去在那边研究，发表意见。哦，这下整个现场20000个卫军呢，就围着2000只的木牛流马，开启汽车抛锚研究讨论会来了。哎呀，叽叽喳喳讨论得很热闹的时候啊，忽然之间有号角声响起，四面八方都是喊着杀的声音。
怎么啦？
只见两边埋伏着魏延跟姜维的军队啊，全部都冲杀出来，连刚刚偷跑走的王平哦，现在也带了部队回头杀过来，对魏军形成了三路夹攻。这郭淮的军队措手不及啊，再也顾不了这些抛锚的木牛流马，大败而逃。
哎，那剩下那些木牛流马怎么办啊？
对呀，虽然是仿冒品，也是出厂的新车，哎，有些士兵哦很舍不得，还回过头去看。哎呦，一看之下发现，真奇怪哎，怎么这些抛锚的木牛流马一回到蜀军的手里面，这些蜀军只不过伸手到木牛流马的嘴巴里面乱搞一下，哎呦，就通通都正常的又走起来了耶。
啊，显然啦，这蜀国的汽车训练班比我们魏国的好太多了。
啊，就这样啊，司马懿呢做了白工，白白送给诸葛亮2000只的木牛流马，还外带魏国军队1年份的粮食啊。
这些魏军回去之后呢，他们都在传说，说这木牛流马都不听司马懿的话，只听诸葛亮的话。就只要啊，诸葛亮叫人啊喂这木牛流马一颗乖乖药丸，木牛流马就乖乖的跟他们走了。
哎呀，诸葛亮又变成神仙了。